白眉大侠徐良，老少七位英雄要破七星楼。刚走到西北千微篇的楼外，被人家给拦住了。为首的就是南海的四魔，啊，这四个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头一个跳过来的就是翻江倒海水中魔马林，跟徐良一伸手被老心一镖给打死。第二个跳过来的就是双手搬山开路鬼八广，一晃掌中冰铁三节棍，哗啦啦就下了绝情，恨不能一棍把徐良打成馅饼。可打着打着，人们发现这位八广冷不丁身子一震，什么原因？被徐良的金丝大环刀正扎到他肚子上，老心手腕子一翻，往上一带，啊！扑通！死尸张倒。房叔安在后头一看，乐得直拍巴掌。看我爹，还得是我爹，那手头够多漂亮。干老加把劲儿，还有俩呢，都把他们收拾了。人中魔五霸，云中魔高僧，这两个人一块上去，从左右夹攻徐良。徐良一想，今天晚上的战斗绝不比寻常，应该里外速战，不能耽搁呀。为了节省时间，徐良把左右手一扬，发出两支袖箭，啪啪，还是这把好使。这二位啊，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嗓子眼上就来个眼儿，双双栽倒。方叔安往上一纵，砰砰两刀把人头砍下，大脑袋还吹呢。哼，起来，咱再比比，天下第一的老剑客，你们不白给吗？大伙一听是废话，人家都给打死了，你过去补两刀，这算什么能耐？可这四个小子一死，愚者的党羽爪牙是纷纷逃窜，把道路就闪开了。金官道人孔先知喊了一声：“三将军，快进楼，随我来。”要说进七星楼，徐良是外行，当然就得退到后边去。孔道爷提宝剑在前面开道，上台阶的时候不能走单数，要走双数，走二四六八十，不能走一三五七九，不然一踩的台阶，滚轮刀一转动，把你双腿砍掉。金官道人事先都打了招呼，众人心里有底，所以在后头跟着。刚上了台阶，突然从左右两翼又窜出二十多人呢。为首的这个人长得是一表人才，二目如灯，手提长剑。但这个人跟孔道爷一打照面，机灵灵打一冷战，这 孔道爷也看清楚了，领头的非是旁人，正是二徒弟五行昆仑子公世亮。前文书咱说了，这公世良人面兽心，把大家都蒙蔽了。白云瑞众人上了他的当，才被困七星楼。今天这爷俩在这儿遇上了，金官道人一看是他二徒弟，气的慈悲没道术，方便演冤争啊！无量天尊，冤家孽障，你还活着。龚世良腿一软，扑通跪下了。师父，恩师在上，不孝的弟子给师父磕头了。呸！龚世良，你是人吗？你有人味吗？我且问你，前者开封府老少英雄前去聘请于你，你满口答应，领着大家破七星楼，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却帮助夏遂良把各位英雄困在七星楼？这是为什么？有没有这么回事？
有。老师，弟子有下情回禀。
讲。
是。师父，我有难言的苦衷啊。开封府各位英雄前去请我，我说帮忙完全是真的，哪知夏遂良暗中派人要挟于我。他说得清楚，如果我要破了七星楼，给开封府帮了忙，他就杀我的全家满门。弟子迫于无奈，这才把良心泯灭，做了坏事了。师父，我现在有点追悔不及，您处罚我吧。
徐良、方叔安、方宽、方宝、山药蛋都在后边听着，一看他声泪俱下，说的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历来这昆仑僧也好，夏遂良也好，专门采取要挟的手段。第一次请来罗旋，他就把罗旋的母亲给抓去了，用老太太要挟罗旋，罗大剑可没办法，只好不帮助开封府，委曲求全跟了三仙观。他仍然用同样的方法要挟龚世良，所以徐良呢在后边就劝金官道人，
老人家大能容人且容人，只要是他认识到错误，能够将功补过，我看您老人家就饶了他吧。起码来说，等破了七星楼之后再算账也不晚。
好吧，你呢？你给我起来。
是。
我且问你，今后你打算怎么办？
老师放心，
徒儿已经追悔不及，既然老师来了，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呸！我为什么叫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我问你想怎么办？
我将功补过，帮着您，帮着各位破七星楼，把里边被困的12位全都放出来，然后再帮助各位捉拿夏遂良。
这是真的？
我口不应心，天诛地灭。
好， 为师就给你个机会啊，掏钱带路。
是，
也就是这么几句话，就谈到这为止了。因为时间有限，这不是没事的时候，爷俩坐在一块儿，好好唠吃唠吃，把话谈透了。现在哪有那功夫？金冠道人还要观察他的表现。公师良站起身来，冲左右的人一摆手：“你们退下，退下，没你们的事儿，都走吧。”那些党羽不敢言语，从哪儿来的又退回哪儿去了。金冠道人手提着宝剑在后头盯着，就见公师良把眼泪擦了一擦，来到西北千威天的门这儿，跟大家讲：“各位啊，大家都趴下，小心留神，因为这门一开，从里边要打出24只毒弩，战斗神神可了不得啊！”大家按他的话全趴下了。就见他一拧门上的菊花钉，千威天的两扇门开了，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从里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射出毒弩。因为众人事先早有防备，所以射了一顿白射，谁也没受伤。这时候大家都站起来了，公师良在头前开道，金冠道人紧跟着他，就进了七星楼了。一进里边，左右有两颗红油漆的明柱，明柱上盘着两条怪蟒，那玩意跟真的似的，真好像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就见公师良把左面这条怪蟒的眼珠用手指头一按，啪，这个脚底下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外行不明白，金冠道人懂，把总弦给破坏了，这个声音是把消息全死住了。也就是说，从这到中央无极土所有的消息全都失灵。老道点点头，罢了啊，看来二徒弟是真心要悔过呀。从打这到中央无极土有一段路，按米数来计算不超过20米呀、啊，但这块比较黑，门口这亮，里边亮，就这一段看不清什么。公师良在前，金冠道在后，早着早着，冷不丁公师良一转身往下一搓腰，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刺进老道的左胸。公师良，你公师良一阵的冷笑：“师父，弟子对不起你，这就叫各为其主啊。你认为夏遂良不好，我觉得这人还不错。你说三侠五义的好，我跟他们还没有缘分，可老师逼迫我，我不得不演这场戏。这可是您逼的，休怪徒儿下棋毒手，你是命该如此。”老道身子一摘子坐地上，徐良他们在后头看得清楚、啊、这个王八蛋就啪啦啪，徐良照他就是翻镖啊，把公师良的帽子给揍掉了，肩头上给来个口子。因为这里边黑，徐良再一着急，随着镖打得不那么十分准， 有一只镖钉在明柱上，还没打他身上。公世良这下子不敢恋战，身子一摘呗，往里边就跑下去了。大家顾不得追他，赶紧过来把金冠道人给围上。县长，道爷，你怎么样？过了好半天，孔道爷从地上站起来了，低头一看，这把匕首在这插着，他抓住把，砰，把匕首拔出来了，往地上一扔，嘿嘿，无量天尊，好险，好险呐！哎，方叔安一看这怎么回事？我这老道没血啊，怎么扎上了？他不淌血呢？其实啊，方叔安不知内情，连孔道爷方才都有点忘了。为了防备万一，他在道袍的里边衬着一身宝甲，叫十年宝铠。这边有点像那丝棉，还富有弹性，在身上一穿的确起到保护作用。因此刚才他这一刀啊，并没伤着金冠道人的肉体，而是穿的石棉包铠上的。孔道爷也没想到公世良这小子是条狼啊，一愣之下这小子跑了。道爷这才想起了，对，我身上有石棉包铠，没事儿，这才转忧为喜，把这把刀拔出来了。等他把衣服撩开，当众这一说，哎呦，可把大伙吓坏了。徐良把额头上的汗擦了擦，啊，可真吓死个人啊！我认为你老人家这一归位啊，我们这次又凉快了。不会的，三将军，你放心。今天晚上这座七星楼是非破不可，不过我有个条件，你们得帮助我抓住这条狼啊，这个小子我非把他碾烂砸碎了出这口气不可。老人家你放心，这个小子确实是一个贪狼，您就答应饶他，我们也不能答应。把他抓住之后，开膛摘心，眼珠子抠出来，梆梆当套彩，人皮扒下来做面骨，咕嘟隆咚，咕嘟隆咚，天天敲三通。徐良回头瞪了他一眼，可绿悄悄，耍什么贫嘴？我恨你，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金冠道人把衣服整理整理，跟大伙说：“随我来，挡不住咱们。”就这样，他们一直攻到中央无极土。爷大伙一看这地方真宽敞啊，往这一站，通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这是个中心点。往旁边看，有软梯可通二楼。金冠道说，这可是个冒险的事儿，二楼的消息全都有效啊，你们上去非出事不可，看我的。老道一手提剑，一手抓着软梯，冒着生命的危险爬上二楼。徐良为了防备万一，把一只金镖扣在手中，随时准备应变，大伙在他身后跟着。哎，其实啊，多余担心。到了二楼，平安无事。人们站在楼口这一看，二楼呢，比一楼要小得多，四四方方，两边的灯点着不少，照得锃明刷亮。一看正中央，有个寿星老，就是那个南极仙翁，比一般的人呢高着一头，要不注意跟活的似的。 本的头，小瓦口脸，白胡，鹅黄色的袍子，手拄九曲龙头拐杖，拐杖上还叼着个葫芦。在这老寿星的前头握着一只梅花鹿，眼睛倍儿亮，也像真的，全盯着这楼梯口。再看别的没有。金冠道人孔仙芝跟徐良众人说：“各位看见没？这个消息没变，还是我当初摆的那种方式。”名曰鹤鹿同春，你别看楼上挺简单，消息相当复杂，要不把这老寿星跟这只鹿消息破坏了，咱们一个也活不了。你们斩后片刻看我的。就见孔道爷脚尖点地，噌腾身而起，蹦到这老寿星脑瓜顶上来了。这寿星这脑袋也够大的，赶上茶几那面了。他蹬着他脑袋之后，用两只手指头一抠着老寿星的眼珠，这眼珠是活的，就好像那按钮差不多轴，啪往里头一摁，就听这个楼上四面八方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那只鹿脑袋也耷拉下来了，老寿星也躺下了。大伙一看这怎么回事？哦，又把消息破坏了。对，这就叫会的不难，难的不会。那孔仙芝说了，我一碰这消息就死住了。你看人家明白行啊，你外行你知道摸哪儿？你摸哪儿哪有事儿？看来不读哪家书是不识哪家字，这话是一点都不假。书说简短，二楼上的消息全破坏了，大家起身奔三楼，可不知道那个白眼狼公世良藏在哪儿了。孔道爷夹着120分的小心，从软梯到了三楼，众人保护着也上了楼了。徐良这心呢，噔噔噔噔噔跳成了一个了。本来他不信迷信，这阵身不由己，也念开佛了。徐良心说，但愿我老兄的白云瑞都在这三楼上困着，但愿他们平安无事，我们弟兄好见面呢，可千万别发生意外呀。你看徐良担心呢，那陆小英更担心，心里的念佛，希望保佑白云瑞平安无事。破楼之后，请大家做主，好达到夙愿，他们成为夫妻。总而言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到了三楼上一看，三楼上的情况跟二楼不一样。中央无极土站着一座观音，观音呢就是西游记里那个南海大士观音菩萨，头上顶着白冠，身上穿着白袍，手里头托着净水瓶，瓶里插着杨柳枝，慈眉善目，旁边还站着个小孩，就是红孩腰，在他身后还有个金甲天神，这就是道作委托。孔道爷看了看，心放下了。三楼上没有改动，当初自己怎么摆的，现在还什么样？无量天尊，诸位稍等片刻。金冠道人手提宝剑，噌 红孩腰来了，手起剑落，咔嚓把红孩腰的人头砍掉。其实这都假人，这一砍掉就等于把消息给破了。再看这三楼上咔吧一撞个，咔咔咔咔咔咔，好像天崩地裂一般，把房叔安吓得双手抱着大脑袋直叫唤：“
我的妈！喂喂喂喂，完了完了完了，我怎么回事？”这是，
结果没事儿。刚才上来看，就看着这么一个假人，这么一转个不要紧，旁边闪出一溜暗室。徐良用大环刀的刀尖把帘挑起来，往里看，哎呦！老少十二位英雄全都在暗室被困，不砍掉红孩腰的脑袋，你做梦也发现不了。这楼不转个，人在夹层里头困着，你看得见吗？哎呀，把大伙可乐坏了。问金官道人：“我们现在救人有没有危险？”金官道说：“等等，别着急。人出事就在这时候，你们光急于求成，往前一凑合，倒了霉了。现在的消息还没有完全死住，如果把关键的消息破坏了，你们再救人也不为迟晚。”道爷说完了，飞身形往上一纵，就骑到观音的肩头上了，把宝剑插在剑匣之中，双手一拧，观音的脑袋耳轮中就听见咔吧一声，